健康之道，374页。好，这个现在啊，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啊。我们要继续口授。自古以来啊，宗教就试图帮助人了解他自己主观的实相，但是宗教有他自己的黑暗面，而为此理由，宗教不幸助长了对自发性的恐惧。好，刚我们这位新同学吗？过去大概是在佛教里面是吗？是吗？哈，是佛教啊。所以其实宗教的本身啊都是蛮美好的，好，它的教义我也觉得真的是很美好的。好，可是呢啊，他这里提到说宗教有他自己的黑暗面，所以他们很怕自发性。那自发性在我们上一堂课一直有在讲什么是自发性，好，包括我们内在的冲突啦、冲动啦、欲望啦，好，这些叫做我们的自发性。可是呢，你看我们的宗教有没有很多的规范，要你遵守一些规定，有没有？好，这个杀盗淫妄酒啦，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很简单，我们上次不是有提到次人格吗？好，我们又讲，当一个人在他主要的这个角色里面，他不能够认同自己的时候，好，他觉得自己很差劲的时候，甚至于他极力的想掩盖他的黑暗面的时候，好，因为我们讲到宗教有他的黑暗面，因为他们非常害怕自发性，这个自发性会让他以为有很多，比如说他今天可能很想另外的女人，可是他有结婚，好，他很渴望有一个不一样的外遇经验，比如说，好，他可能会渴望另外哪一个女人，可是假如他是信仰宗教，你知道马上那个内在里面的那个，这个叫自发性，因为这是一种欲望，好，这种欲望有没有很自然？很自然，他不见得会去做，可是会有那个欲望，会有那个想法，他会马上觉得自己这个想法很龌龊，是不对的，不可以，不可以打妄想。假如他还去做了什么，因为可能他的工作上面的需要，可能要交际应酬。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通常会有躁郁症，或者说精神分裂、人格分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不能够面对内在的黑暗面。所谓的黑暗面，哎，拜托，黑暗面是什么？是你认定的黑暗面。好，我不够好啦，哎呦，我有好多龌龊的想法啦，有没有？我有很多不应该的欲望啦。好，所以你会非常的压抑，甚至于你会闪躲，好，甚至于你怕被别人看到，但是别人根本什么都还不知道，你自己内在的自我谴责已经不断不断的在心里面进行了。好，所以像这样的人，他通常会在物质实相上，他的这个主要的人格就是这个人。好，他要是碰到挫折，他是有一些不如意，或者他有些事情有心无力，他的那个无力感会让他非常的痛苦，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那这种很糟糕的人到了某个程度他没有办法再承担的时候，他会创造，会进入到所谓另外一个人格里面，我们说叫次人格。好，那因为我们刚刚念的才这第一端，有没有？宗教有他的黑暗面，但是宗教不幸助长了对自发性的恐惧，因为他非常的克制所谓人自然的欲望，没有错嘛，哈，对不对？好，宗教没有办法去促进人的内在价值的概念，反倒叫人不信任内在自己及外在的显现。大多数教会宣扬一个强调有罪的自己的观念，而将人看成是被原罪污染的一种生物，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好，因为这是西方传来的嘛，赛斯是，好，这个鲁伯是西方人，所以他比较指基督教，好，基督教的一些概念。好，那基督教不是强调人有原罪吗？啊，你与生俱来你就带着这个原罪来的，好，所以你要赎罪，有没有赎罪？好，那这个扭曲的画面描述了一种罪人的族类，天生被邪恶的，有时候是魔鬼的力量驱策。在这个教义里，人需要为他的出生道歉，而生命的情况被视为神降在其犯错的生物上的处罚。好，很不幸的，这种观念也反映在心理学的领域，尤其是在弗洛伊德派里。好，这个赛斯对弗洛伊德一点印象都不好，好，他对弗洛伊德没有好印象。好，在那儿比如说说溜嘴可能出卖了自己隐藏穷凶恶极的真实欲望， 比如说佛教，人生是苦的，有没有？苦集灭道。所以你让很多人啊，很多人在这个宗教的思想里面，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有一种因果嘛，业报嘛，啊就华裔走爱甘晚修啊，好，因为因果啊，好，他也会一直认为说，好，这个人生好苦啊，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要偿还过去的这些业报，好，仿佛快乐是一种罪恶，好，快乐是一种罪恶，好，你这样子会离那种所谓修行的境界啊，你是不容易达到那个境界，所以要苦修。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概念了啦，好，苦修。好，还有像基督教里面也是啊，基督教人一出生就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好，所以你一辈子就是为了赎罪而活着。好，这个观念也实在是好，让很多人他把自己的力量全部交给那个神，交给上帝，自己是没有力量的，自己是没有力量的，
是他们创造的事情。对，没有错，就是因为我很多后来我在接触他很多的历史是跟史记，我们讲史记是大家能够共同接受的比较正确的范本。那一贯道里面讲的那一些，我讲坦白话，我从以前我开始进入一贯道的时候，我就开始去研究那一些东西，那我发现那个里面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我在前年的时候，我一直以前我就是一直在去撞击我的宗教，就是跟比较一些资深的讲师在谈这些问题，然后他们都是按照以前教的方法，是教所教的是什么，然后就继续传。那我是那种我不接受我不认同的东西，我就不可能去传。所以我虽然这么久，因为我们的道场有一定的训练的阶段嘛，
而且还蛮严格的。
对，我们有从五种班，就是心明至善、培德、行德、崇德，然后在两年练讲才是真正的成为讲师。那我一直没有办法一直往上去上这些课，是因为我自己我都不认同的东西，我没有办法传下去，我没有办法传下去。
啊，我知道你待二十几年，你是准备颠覆这个宗教而存在那里了吗？啊，叫暗装这样。
然后后来我其实我在道场上，我应该差不多四进四出了啦，就是有一段时间就可能会在那里面去运作去做，然后可能我真的我受不了，我就退这样子。然后我直到大概不止，我想一下，14、15年前的时候，因为大人讲的那些话我没有办法认同，所以我就转到青少年界。青少年界就是从带读经班、小天使班，然后青少年班。
我先打个岔，我想问你，在教义里面有什么样的观念是让你很难接受的？你举一个观念。
我们讲最一贯道的最根本就是无生老母，无生老母就是创作的源头。
嗯哼，生命的源头。
对，生命的源头。但生命的源头在各个宗教里面都有谈到，
是
好，那只不过一贯道它是用无生老母这样子的一个，它也不是一个，它也是一个精神体呀，它一个精神体也不是一个人物啦。然后我最不认同的就是说，一贯道是现在的人末法时期，每一个人都要求道以后，你才能够得到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好的。所以在每一个
宗教，像基督教一样说信我得永生一样，
在每一个宗教，我常常在讲说，每一个宗教他都称自己是 first， 那谁要当 second， 谁要当老二，每一个都是最好的最棒的。那我问你，所有的宗教所有都认为他是最好，那请问谁是老二？那如果你自称为是老二的话，就没人信的嘛。因为宗教它就会让你有一个就是至高无上，你所信的永远都是至高无上，别人信的不是。好，那其实我以前在解释这个东西，我就说五教其实它是同源嘛，就是好像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宗教，它是在地面上嘛，那它有不同的管道，不同的管道 他是要取这个水嘛，其实我们可以倒过来了哈，取那个水嘛，那只是他的那个途径，还有你的因缘。我比较相信因缘啦哈，就是你跟什么样的宗教或者什么样的组织或者跟赛斯有缘的话，你就会在那个地方学习。但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取那个水。
所以其实你是不太喜欢这个宗教里面讲说无极老母他是唯一的无极老母啊。对嘛哈，它是唯一的源头，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它只是名相，就好像我们真的一切万有也是啊。
好，其实因为他讲到这一点哈，每个宗教都有一个源头，有没有？好，都不管是教主啦还是什么什么，看他怎么称。好，这个源头，本来宗教的本身你去研究，他讲说你是从这样的一个生命源头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赛斯他讲的就是说，你是在这样的一个源头的爱里面。而且你是这个爱的分身，你是他的延伸，好，你是他的延伸，所以他所拥有的一切的特质、哈、潜力、创造力等等，你是他的延伸，所以你全部都具备有，好，他是一种像妈妈一样爱着你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可是大部分宗教的源头，他有没有一种在监控你在做什么的那样的一个意图？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好，所以其实有些人对所谓生命源头的一个解释，好，多少反映了这个人内在里面觉得自己不够好，好，害怕自己的黑暗面，甚至害怕自己失控的这种个人的想法，好，人生观、信念是有关系的。假如一个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的人，好，他对自己是比较肯定的人，他恐怕是很难追随一个所谓他是你唯一的，而且你必须要完全听从他的，好，甚至于没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大家明白吗？所以其实宗教对一个人心最大的一个掌控，好，是来自于你先觉得自己不足，而你有一个人在监控着你，甚至于这个人这个源头，好，他监控你的一个作用，你自己以为假如我遵守了这个规矩，我有一天我就可以跟他一样，甚至可以得到他的保护，也源自于一种没有安全感。好，你的力量不是由你自己内在里面去长出来的了，你的力量完全是由一个你以外的一个所谓神也好佛也好，是由他赐予给你的，由他来保障你安全的。大家明白了吗？所以其实你看，大部分的人在宗教里面多少都有一种这样的心态，好，怕造口业，有没有？好，怕动了不好的念头，哇，马上又造业。哦，那真的这怎么办？植物人就比较不会造业，好，因为他不会动念，他可能不会讲一些让人家不舒服的话。好，可是赛斯的一个观念是，你不管怎么动念，你不管说了什么话，好，他也是讲因果的。好，就是说你讲了这个话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升起你自己什么样的情绪，这个就是结果，然后你就要去面对这个结果。假如你要喜欢骂人，可是你都不管别人的反应，你骂得很爽快，人家哭了，人家生气了，人家几乎都要扁你了，你还白目到完全在状况外，因为你只在自己的感觉里面。换句话说，他在当时他的情绪并没有掌控他。各位，就他个人而言，他的这样的骂人的这些行动哈，这些情绪没有问题哦。大家懂这个意思吗？没有问题哦。直到这个人开始内在有了罪恶感的时候，问题才开始。有了罪恶感的时候，好，所以赛斯又讲有人工罪恶感跟自然的罪恶感。所谓的自然的罪恶感，就是你每个人都一定会犯错，你犯错了就会引起一种深深的不安，这个不安会让你好像跟所谓这个爱宇宙的源头那种恩宠的感觉分开了，你觉得你好像做错事，好，你觉得你好像有罪孽。好，假如你是在宗教里面的话，麻烦了，你就不断的在忏悔业障，因为往昔所作诸恶业，有没有？皆由无始贪嗔痴，所以你从今怎么样？生 对，我忘得差不多了，因为都很久都没有忏悔了，我只会祈祷。对，有没有像这些句子会不会跑来？可是赛斯说，当你做错事情了，你有一种难过不安，然后好像跟这个源头分开的那种感觉，它就是处罚了啦。这个处罚是来自于你认为你这样子做不对，你这样做对不起别人，然后你的不安的感觉上来了。可是赛斯说，你只要看到你的不安，然后改变，下不再犯，下次不要再犯就好了。你懂这个意思吗？人不会不犯错，犯了错改过来就没事了。他不会告诉你说，哇，你这是这样，然后你下辈子你还受到惩罚。好，赛斯说，今日事今日毕。好，他意思是说，你这一生的事情这一生就可以解决了啦。你轮回转世的过去式好的那些问题，你不用透过催眠，你不用再去追溯它了。你只要好好的能够把你这一生的问题解决了，好，你就已经有很好的学习了。好，所以当你犯错了，好，那你告诉自己，我下次不要再犯了，而且你修正了你的行为，改变了你的一些方式就好了。可是人工的罪恶感就是你不断的谴责自己，啊，你不断的责怪自己，你觉得自己真是又糟糕，啊，又怎么样？所以当你的良心开始在作用的时候，你的人工的罪恶感就开始了。良心是人工罪恶感的产物。各位，你看这种观念，没有人这样子讲。老师，你下课了，来，你坐这边吧，这边有位置。你看我们这个时间有没有删，就是看大家下班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啊，有的人可以赶上结论也不错。各位有没有问题？好，赛斯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罪恶的观念，它就是人工的罪恶感跟自然的罪恶感。但是折磨我们，比如说小时候做错事，一直到现在还耿耿于怀，有没有？过去你跟人家互动做了什么样对不起人家的事，到现在耿耿于怀，然后变成你的一个很深的所谓的污点，然后你每一天都一直在折磨自己，这个叫人工的罪恶感。人工的罪恶感就是我们今天会产生这么多心里面的矛盾、痛苦，甚至于生病、得癌症的原因，因为你的人工罪恶感太深了，因为你一直在懊恼你过去所做错的事情。好，所以你看赛斯有没有很慈悲？他不会说你要背着因果业障，你这事做了事，好，你下一辈子你就知道了。好，或者你这一世非常的不顺心，好，然后就说因为你上辈子做了什么事。我最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好，我有一个好朋友，我这次会到 Solar City 去看他，他是小儿麻痹，好，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发高烧，后来啊，这个有一条腿，然后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我在佛教单位待过，我在佛教的杂志里面当编辑，我待过，好，我对佛学的一些东西我还有一些概念。你知道在这样的单位里面，对于他的一条腿是小儿麻痹会怎么讲？因果业障。然后他始终没有办法接受，他说我过去做了什么事情我现在又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对我过去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而负责呢？好，就是前辈子的事。所以他在那个环境里面他是很不舒服的，他是很痛苦的。他后来毅然决然就离开到美国去念音乐去了，好，去念音乐，后来还念得蛮不错的。那他真的很勇敢，他告诉我，我还记得好多年前，好，那个盐湖城那里会下大雪的 Solar City， 啊，盐湖城那里会下大雪。然后呢，他虽然有一个是穿铁鞋，但是他还是可以自己开车。有一次他就陷在那个大雪里面，进出不得，哇，在里面车子里面大哭。我常常会想到他的这一幕，好，想到这一幕，他多多少少有一种心态想要证明他的这条腿不会阻碍他要做的事情，他不是真正受到因果业报的，他不需要去承担，他过去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赛斯会怎么解释？赛斯会说，你透过你的阻碍，而你会用心的去找到突破阻碍的方法，然后来促进你生命的动力，好，跟生命的活力，这就是你就一条腿的原因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好，他因为只有穿一只，很多行动不方便，所以他其实做很多事情他比别人费力。好，他而且他心里面的承担也比较多，可是他一步一步的，好，不断的要突破自己这样的一个阻碍。好，后来他还第一名毕业，后来嫁给一个美国人， 本来他爸爸妈妈想说，哦，你就继续念书。后来一听说要结婚，他爸爸妈妈也很现实，都觉得他有人要就好了。后来就没有让他再继续念研究所。可是他现在在那边的这个学校里面还蛮不错的，蛮不错的一个很棒的钢琴老师。好，那你看爸爸妈妈在当时的那个想法，好，也是觉得说，啊，你这个天生有一些限制，啊，你今天可以嫁人，好，已经很不错了，就马上说好啊，赶快嫁给他。好，可是其实他现在的状况其实都还蛮好的。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宗教，好，你要好好的去做自我的一个去觉察了。好，我不是说宗教不好，不是，而是你是怎么样看宗教。那你在宗教的这个环境里面，你究竟是选择看到宗教的哪一面？大家明白吗？好，其实他的教义都是好的，包括可兰经，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圣经，包括一贯道好了啦，哈，不要忽略它了。包括一贯道好了，一贯道的内容我不是很清楚。好，那包括佛教好了，其实这些宗教里面，它在传递的也不过就是一个要引领每一个人去找到他生命的源头，去看到他自己的力量。好，简单来讲，好，因为每个宗教有它不同的一个诠释方式，诠释的方式。可是后来你知道，很多人他会在什么时候进入宗教？生命碰到困顿啦，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有没有？好，人生走不下去啦，最容易到宗教里面去了。好，我们有很多的癌友，一开始也就是进入到宗教，开始忏悔业障，结果越忏悔压力越大，身体越差。好，那当然有些人只要找到他心灵的依归，我觉得很好，有一个信仰是重要的，有一个信仰，有一个精神的依归是好的，是重要的。可是重点是你在宗教里面，它对你是一个助力还是一个阻力？好，它是帮助你看到你自己生命的力量，看到你人生的目的，还是它一直在扯你后腿？好，所以你要问问看你自己，你所信仰的这个宗教究竟对你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像我在佛教的团体里面，我就超喜欢《金刚经》跟《心经》，我觉得这《心经》短短的字啊，就把佛经都讲完了啊，他讲的那么明白。我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我们这个董事长的太太在美国往生了，他们说哇，八十几岁嘛，八十几岁是很欢喜的事情，有没有？啊，还说他烧出很多舍利子嘛，所以应该欢欣鼓舞嘛。那我就到他的那个纪念会上面，那我要采访，我要写稿子。哎，你知道我多天真，竟然是快乐的事情，他已经这么的修行有成，还烧出这么多舍利子，我就穿一件红色的夹克，红色外套，后来我就被人家拉出来。我的想法有没有很简单？竟然是很开心而且值得庆祝的事情。而且你看啊，已经进入我们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多么快乐啊！很多人想去还去不成呢，对不对？啊，这位老太太终于去了，我就想得好单纯呢。那时候我二十岁出头，我就穿一件红色的外套进去。后来他们念佛会的，念佛会非常守规矩的，无论如何也把我拉出去，叫我换一件外套才可以进去。我那时候印象非常的深刻，非常的深刻。好，所以有很多的规范其实是人为的。是人为的，可是宗教内在的那个教义，我是念了赛斯之后，我才对佛经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好，所以后来有人说赛斯资料仿佛是一个白话的佛经，对，像金刚经，你看单单过去心不可得，有没有？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了无可得，这是在讲什么？时间同时存在耶，是不是？对呀。好，所以我们在宗教里面哈，我们看到这些教义，真的你要看到它真正的正义，不要老是只是守着规矩，好，不是只看到他们的所谓的这些教条，太多教条了，守也守不完，好压抑哦。我每次参加他们的佛教的这些活动，我好压抑哦。好，而且哈，我说真的，我觉得我们的年轻的孩子不要太早参加宗教社团，啊，特别是有很多的这些戒律的，对，好，他应该参加比较活泼的社团。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办大专院校的一些佛学活动，这样子。 好，因为我们提到这个宗教了哈，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分享了。好，那刚刚就讲啊，他弗洛伊德哈，只要有念心理学的人就知道，弗洛伊德什么都讲，都是你内在的欲望，而且几乎都是性欲了。好，甚至你的潜意识、无意识的层面藏的都是那种真的是不可告人的欲望呢。好，但是赛斯可不是这样子看。好，无意识啊，在这个375页第三行，无意识被了解为久已被文明丢弃、不受欢迎的欲望之垃圾堆。啊，同时再次的，大多数宗教理论都投射出必须被好的工作、祈祷和救赎束缚住的隐蔽的自己的形象。有没有？我们在宗教团体里面看到大家都非常的和善，有没有？非常的有礼貌，啊，非常的守规矩，非常的有纪律。好，那你再来看赛斯的这个团体，完全没有纪律，没有什么规范，啊，重点是要大家的自发心。好，为什么要这么多规范？好，赛斯就讲得很清楚，因为害怕自己内在的所谓的自发性、所谓的黑暗面、所谓的欲望，甚至于无意识跟潜意识都是隐藏的可怕的欲望的地方，那么你就会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欲望会从你的潜意识或是无意识里面蹦出来，所以你要克制，有没有克制？好，在这样一个一大团负面的假定之中，一个好而无邪的内我概念几乎像是可耻的，好而无邪了，不是好，好而无邪的内我概念，啊，去鼓励那个自己的表达显得是鲁莽的，因为仿佛太清楚了。如果意识的盖子被打开，好比说各种各样的内在恶魔及被激怒的冲动就会冲出来，就会冲出来。好，其实我们的旧同学也常听到嘛，我们就是要跟随冲动，而且还要一直冲动，有没有？好，可是因为我们对冲动的很多解读完全是扭曲的。好，那常常会有学员就说，难道我现在有冲动要打人，我就可以去打他吗？好，我有冲动要去杀人，我就去杀他吗？好，是我很有冲动，好，想要去顺手牵羊，我难道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吗？好，各位，赛斯说这种冲动是你过度压抑之后才会产生的一种冲动。好，是你一直在压抑自己内在本来可以自然流动表达，比如说你心里很不爽一个人，你很愤怒啊，你要是很早就跟他讲说，哎，你这样子，你再这样子做，你踩到我的界限了，然后你就跟他讲说，我不准你再这样子，或者说你这样子做你很伤害我，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这样子了，只要你表达了之后，好，你就不会再有那个想要贬他的冲动。可是你当时说，哦，没关系，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没有？人以和为贵，好，我们不要争吵，好，无所谓，没关系。可是那个人一直得寸进尺，一直得寸进尺。你到了有一天被他激怒到，你突然完全无法控制，冲过去就一个拳头下去了。好，这个时候你就问你自己，老师，我们难道真的可以按照我们内在的冲动吗？好，这就是赛斯说，你就是因为太压抑，你本来是很自然流动的一种感觉，好，一种很想要去采取什么行动的或是情绪抒发的那种冲动，你就是过度压抑这些很自然的情绪感受，你才会累积到一个状态的时候，再也受不了的时候，砰就冲出去了，就会开始有暴力行为了。所以你知道那些杀人放火暴力行为，赛斯一直强调说就是无力感啊，就是你之前你并没有采取好，可以采取的有力量的行动来表达你真正的想法，你却是在不断的压抑，不断的退缩，直到有一天你再也没有办法退缩的时候，你控制不了你的行为，于是你就啪一下你就冲出去了。所以你可能一下子一愤怒一受不了，有没有刀子好，或是怎么样，你就伤害了别人。好，我刚刚说我下午咨商的那个个案，他在某一个片刻的时候他就坐起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够惹他啦，好，因为他也会打人的啦，会怎么样。好，你看像这种人，他过去也是过度的要求自己要当一个好人，要当一个社会上面人家可以看得起他可以赞美他的人，可是呢 他在面对自己内在，他觉得自己一直不够好的那一面，然后后来他真正的在工作上面他没有办法被升官，好，他有一个很大的挫折，也许真的老板让别人，本来应该是他，后来为什么没有升他，马上那个自我价值感就被打落，被打下来了，好，一下子他不能够接受。可是各位，他绝对不是现在才有这种个性，他一定从小啊，慢慢慢慢的，可能他的价值观一直都是建立在别人怎么看他，怎么样成为别人眼中有用的人。假如这是他的核心信念，我们就不断的要借由表现来让别人看得起的这种核心信念，你最后都会在你可能认为的失败里面而否定自己。好，受不了的时候，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的时候，好，你看就次人格就跑出来了，有没有？我一切都没有问题，我非常有力量，你最好不要惹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好，就有一大堆那种透过这种另外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有力量。所以你看我们的内在有没有玩很多游戏呀、啊、好，我都说还有时间管别人呢、啊，了解自己都忙得不得了，你看看你的起心动念，你看看你的好内在里面有这么多的事情在进行。